改革开放的30多年呢，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高光时刻，也是红色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夸耀的时期。尽管习近平仍不时表示会继续改革开放事业，但众所周知，从习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已经进入历史了。令人困扰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告别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看似成功的发展路径呢？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前研究员丁薛良认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交恶，是习近平既对邓时代恋恋不舍，又不得不大踏步回归毛时代的根本原因。只有充分认识习领导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对决的决心，才能充分理解习时代恢复供销社、人武部，力推国进民退和统治经济，强调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真正用意。好，丁教授，欢迎您呢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
久别了，久别了，谢谢。
过去十年呢，丁教授啊，尤其是2017年中共的这个19大以来的这个最近6年呢，我们看到中国呢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之大呢，足以让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它可能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主要是指与之前的改革开放40年呢，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所以习近平把它称之为呢这个新时代。那么丁教授，您能不能通过一些事例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新时代它新在哪里呢？
严格的讲起来，这个新时代中间只有一部分的要素是新的，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因素并不是那么样的新，它只不过在表现的形式上给人带来很多的刺激。那么在我这个对中国这个广义的中国了，包括两岸三地了，以及这个跟中国有关系的重大的国际局势，就是从我这个几十年的研究和观察中间呢，我对这个几年，你刚才提到的这几年，甚至对这个几年以前的几年，我的最重要的这个理解，这是我的理解，我的解释就是，它跟1970年代后期，到底是77年还是78年、79年，这个我们可以，再找一些根据，就从70年代后期开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中国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定位，发生了极其根本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我们追溯到中共解密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献，但中国保密这个制度不像美国那样子有定期的解密，但即便如此，我们要看看那些已经解密的中共各界领导人的讲话和重要的文件，我们就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中间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密切相关的有过3个大里程碑，当然你可以列4个5个，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话相关的至少有3个大里程碑。今天我们的讨论问题只要围绕这3个里程碑，解读他们的对中国的国内政策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和周边的地区之间的交往，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位。哪个3大里程碑呢？第一个里程碑是1969年中国和苏联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以后，立刻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找到了那几位老帅。这几位老帅从文革1966年开始就老早就靠边站了，而经常被拖出来批斗。但等到中苏这个发生了武装冲突以后，毛泽东就让周恩来把他们请出来，让他们做调研。因为这当时请他们出来做调研的话，这几位老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他们都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是一把手，林彪是2把手，周恩来是具体大管家。那么 这几位老帅出来做的调研的那个题目呢，严格的讲起来，既侵犯了林彪所管的领域军事，也侵犯了周恩来管的领域外交。那么周恩来就跟他们讲，请你们出来，不是我的随便的主意，是毛主席让我请你们出来的，意思说你们有尚方宝剑。因为有了这个尚方宝剑，这几位老帅陈毅、易经英、徐向前、李鸿章，以陈毅和这个易经英两个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那么这他们做过3到4次的研究报告，然后周恩来说，你们不要顾忌，因为这是内部的嘛，你们不要顾忌，好像跟现在的官方的说法提法政策不一样，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判断现在中国的和中国的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你们由你们做出独立的判断，这个判断太重要了。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呢？这特别是最后一份报告是陈毅指别的，就是中现在看起来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苏联。这个判断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1949年一直到1969年这整整的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有很多的敌人，但始终把美帝作为头号敌人。因为有了这个调研报告，中共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第一次把一号敌人和二号敌人的位置给变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讲这是第一个里程碑。如果没有69年这个报告，没有后来我们讲什么基辛格访华呀、秘密外交呀、尼克松伸出橄榄枝啊，所以所有的后面这些事都是因为这个第一个里程碑。我再重复一下，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颠倒了头号敌人和二号敌人的定位。
嗯，
开辟了以后中国和美国之间慢慢走进的这个最重大的国际形势，这是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又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以后在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但后来都公开了。他这个重要的讲话的是什么呢？就现在看起来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因此呢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经济。
嗯，
即使发生了战争，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放弃经济发展。
嗯，
因为有了这个判断，就是说未来就是这是70年代末，未来的最重要的主调是两个，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你要晓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懂事的时候天天听到的是毛主席语录，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早打，要准备大打，打完了以后再建设，就打仗是第一位的，备战，建设是次要的，就可以往后推延的。
嗯，
而邓小平这个第二个里程碑，把毛泽东战备敌、打仗敌变成了和平发展敌，这第二个里程碑。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没有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这第二个里程碑。第三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就发生在1996年、97年，所谓的台海之间第一次导弹危机，就李登辉成了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然后跟一两位外国的记者，包括德国的和日本的，然后把两岸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情况之下，北京发动了非常严峻的导弹试验，我们都知道后来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抓间谍啊，枪毙了这个解放军总一个少将姓刘的嘛。那一次是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克林顿对华是非常友好的，但即便是他这么友好的美国总统，也不得不派出了一支航空母舰拓荒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附近。然后拓荒舰队还没有开出去多久，美方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跟他讲，看样子 一直特混舰队不能够镇住这个局势，然后又赶快派了第二支特混舰队，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北京所命令的导弹试验中途就停止。我觉得这个事情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是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亚洲经济峰会，作为中国的学者代表，那次的主题是要学习欧洲和北美的自由贸易区，在亚洲建立自由贸易区。本来20多个经济体讨论的头号话题是要建立亚洲的共同市场，没想到台海危机到了这个阶段，马上就要打仗了。
嗯，
还搞什么共同市场啊？等到两艘特混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附近，所有的与会的经济体代表全部热烈鼓掌，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外。
嗯，
那时候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区域在经济发展贸易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好关系。
嗯，
但是如果发生了最重大的国际安全形势，他们首先是看中的美国过来维持既定局面。
嗯，
这三大里程碑才是跟紧紧的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后来的这些问题立下了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丁教授您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我们刚才提到问题当中提到呢，就是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和过去邓江湖时代的您刚才提到第二个里程碑有什么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和区别呢？
跟这三个里程碑都内在相关，
嗯，
这是我的观察，我并没有说现在有什么文件解明他们。跟第一个就是相关的，就是以前定位在毛泽东时候的1969年开始把美国变成二号敌人，把苏联变成头号敌人，美中之间的和缓，后来甚至走到了所谓的准盟友的阶段，这种关系准盟友，这个有很多的具体的证据，比如说美国当时就是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初，然后把很多重要的跟军事方面有关系的军事技术和武器以及情报给了北京，跟北京分享。那是美国第一次跟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分享这个。
嗯，
那么这些年来变的就是美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号敌人。
嗯，
当然现在的俄罗斯不是二号了，现在二号敌人可能就日本了。
嗯，
三号敌人可能就是像澳大利亚呀，美国这些盟友了，是不是？
对，
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号敌人。
嗯，
第二个重跟第二个里程碑密切相关系的是什么？未来的最重要的关切的问题，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怎么讲？主旋律对中国来说，主旋律不再是和平发展，
嗯，
而是准备打仗。第三个就密切相关就是。如果说中国的周边的形势有很多明显的或潜在的危险，那么在所有的是明显或潜在的危险中间，最最重要关键的台湾海峡，那就第三个里程碑。过去这些年来发生的所有的变化，这三个里程碑给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的参考。
好，尽管呢，我们说这个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但是人们发现呢，刚才您丁教授也提到了新的元素，似乎呢这个新东西其实不多。观察人士，许多观察人士都这样看，他们说目前的中国呢似乎都一直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过去10年呢，中共的决策我们看到除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之外，在不同的领域 对于毛邓路线的这个取舍也有很大程度上不同。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这个政治路线。我们说呢，这个政治路线方面好像更倾向于这个毛泽东的路径，这一点啊，您怎么看？
我想如果说我们对过去这个五年到十年，甚至比十年更早更多的这些年份的这个演变的趋势做一个怎么说呢，做一个很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戏剧性的一个描述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只要是北京，这里北京就是讲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只要是北京把打造作为头号关心的大局问题，那么下面很自然的他们的最重要的能获取启发也好，灵感也好，智慧也好，或者说这个战略方面的参考也好，或者说这个可以讲从某种这个从灵魂的深处能够找到很亲密深硬的共鸣也好，首先是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因为毛泽东一辈子是打仗的。毛泽东对任何国际形势，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最重大的政策，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仗这一点，你只要变成了北京的头号的主旋律，那么毛泽东必然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也合乎历史的成为今天北京最高决策层的头号的灵感来源，所以马上你都会立下一大点，我会觉得好多历史出来。邓小平年轻的时候，至少是邓小平从中年开始，也是跟毛泽东当时一样，也是从打仗出身，也是把打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毛泽东讲的，这是一个武装的革命集团，武装放在前面，武装放在前面。所以呢，等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党是跟邓小平文革中间受到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看到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然后他才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理清楚了，打仗不是第一位的，发展经济建设才是第一位。你只要把发展和经济建设作为你的主旋律，那么你必然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历史的，你会从邓小平那里吸取灵感，吸取 教导，或者是吸取资本。所以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要素实际上是毛泽东生前反复强调，是毛泽东生前经常提醒，是毛泽东时候在有些方面已经在实践的层面上做过多少次的事。我们会举好多例子，如果你今天在中国大陆很认真的观察，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那些做法，你客观的就能看出来。就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统购统销，统购统销供销社这个体制从去年开始又提出来了，为什么又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对，
为什么要通过战争国防动员法？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粮食的安全？现在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为什么这些年来花那么大的力气要解决中国在最重要的能源方面的自主和安全？为什么这些年来反复北京让各个领域尝试，如果跟因为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形势，或者说因为这个钓鱼岛这种事情，或者因为这个朝鲜半岛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到严重的武装冲突以后， 中国会在哪些方面被他的敌手或者被他的竞争对象卡不住，怎么样的一个反制手段，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一个最基本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
好的，那么丁教授，您这个观点呢，很发人深省，很深刻。就是说呢，您认为过去十年，这个我们说中国新时代，它这个基本路线发生的变化呢，实际上呢，都是基于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呢，和平发展是邓小平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国的发展目标。那么呢？毛泽东时代是准备打仗，那么现在您说合乎逻辑的一个发展，是因为又把打仗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他就必须要改变和平发展为唯一的发展目标，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毛泽东一辈子把准备打仗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影响这个，他也会讲一些经济发展方面的事儿，但是经济发展在任何时候服从于打仗。邓小平70年代末出来以后，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即使他一上来的时候发动了对越南的那次惩罚性的那次武装这个，那规模也不小啊，
叫自卫反击战是吧？
啊，自卫反击战嘛。因为那地方那个前线我都去过嘛，也是拖了好几年，再后来在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嘛，就不管。即便那个时候有这些东西，但邓小平始终把和平发展作为不能冲击的主旋律。因此呢，在其他方面有可能引起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的，甚至发生武装摩擦的这些事，能够化解尽量化解。不要冲击了这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主旋律在中共的决策思想中间，就是其他的东西要服从它。
好的，那么就是说，
现在这几年的主旋律又还没完全回到毛泽东时候的打仗，准备打仗，但是正在这条道路上稳步前进，而且我看不出来任何迹象会变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在更大的程度上又回到了准备打仗的毛泽东时候的
好的
传统。
那么就
你说新的是表现形式，而不是这个实质内容。
好，那么这个主旋律发生了变化，把战备提到了这个重要的议事日程，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领袖在党国体制中的这个定于一尊的作用自然就被提上了最高的这个地位。所以在政治领域呢，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呢是相当大的，相当惊人的。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经济领域的变化。这个在经济领域呢，好像人们说新时代中共的决策的这个方向呢不是很清晰的。在共同富裕和监管私营经济方面呢，有人观察到习一度呢他向毛靠近，但是很快呢我们看到，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很快又从原来的这个立场上后退到邓的路线，或者是近似于这个邓的路线了。这就增加了我们判断这个最高决策机构呢在经济领域这个决策的复杂性。那么我来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因为邓小平时代的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不管有多少人批评他，说他右啊，说他是跟资本主义世界关系走得太近了，特别是江泽民朱镕基的时候要加入 WTO 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嘛，那个将近三年呢，那个批评可不得了了，说的这两个人呢已经把中国打好包要出卖给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了，那讲得很难听的。但是这些年下来， 连这些原来批评邓小平路线的这些中共里面的意识形态的，这我们可以称之为左派也好，称为毛派也好，称为这个老革命的这个后代也好等等，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邓小平的这个路线的主旋律的这个三十多年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所谓的综合国家实力，有了飞速的、全面的、实实在在的扩张和提高。而这种扩张提高也为中国挑战美国、中国对抗西方、中国准备有一天要惩罚日本或者等等等等，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这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的话，假如我们也是处于这种拍板的这种位置，当然我们不是拍板的，假如我们也处于这个位置的话，你就很麻烦。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如此的命运攸关，因为我讲的是 indispensable， 那么那下面的结论就很清楚，你就老老实实按照邓小平那个路子走下去。这个路子就是很简单，在经济方面，在技术方面，永远背靠大树好乘凉。什么大树？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贸易体系、技术发展，包括高等教育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讲，从70年末开始的这个促使中国飞速发展、脱贫、进入到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路子就不会发生大的摇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又是要把毛泽东的准备打砸、准备大打作为你的主旋律，你对邓小平那个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好发财啊，你就没办法自始至终不动摇。一遇到冲击他的这个国内或者是国际的这些事件的时候，马上以维护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贸易体系的关系作为定海神针，不是的。你要准备打仗，而准备要大打，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就很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自己的财富积累以后该怎么用，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国内你要想使得它的经济越来越活跃，你就要走两个，当然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但两件事情你不能动摇。第一件事情，你不能够以所有制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你要以经济效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那么很多的国营企业、国有银行、国际政府垄断一些领域，你应该一步一步的放开给民营经济。如果本国的民营经济还不足以给你带来经济的往上走，从中等收入的陷阱走出来的这种长远发展的这种大的动力的话，那么第二步你也要做，你要使你的中国的经济体各个领域，除了极少数就固定领域以外，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对外开放，要使外部资本、外部技术、外部人员越来越顺畅地进入到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的经济技术领域。这两点你是不能不做的，你只有做了把这两点持续地做下去、做好，那么才会促使你的经济体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又讲了，如果你把要跟美国为首打仗的这一点作为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敢这么干。你这么看，你想看，第一，形势紧张的时候，你不能马上下一个命令让民营经济马上就是做这个做那个，你做不到这个。但是你只要是不起那个老的体制，开个会就行了。所有的国营企业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他都是党的干部，对不对？而且现在大的国企里面现在又恢复了人武部体制啊，人民武装部的体制啊，
对，
这个就是备战的，这个、就是备战的，开个会就行，你老老实实服从命令， 但你的民营，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1/4都是民营经济主导，这个事情难得不得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是很贫弱的，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那个时候中华民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实际上量不是很大。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要备战，要准备跟日本打仗的时候，开始翻译书，我这后来都是自己花了很多的钱买到的，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翻译，就是战争动员之前的经济模式转型。因为原来都是民营经济，为什么？私有制嘛。后来以后参照欧洲的经验，终于把这个概念翻译出来了，翻叫统治经济，统一的统，制度的制。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不是纸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那个体制，他们找不到这个概念，翻译统治经济。我后来因为这个点还特别去采访了，当时最早用这个概念的英国或德国的老一辈，但统治经济是当时我们为了打仗，对民营经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改造，英文叫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原来 Control 政府啊，你是民营，你是私有制，但为了备战，我要 Control 什么？Control 你的最重要的一些经济要素，所以这几年你在经济领域，你看老人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呢，就是他必须要把这些问题当做是又要被要准备打仗的经济体，战争动员。你讲那个摇摇晃晃摇啊，都是很为难的。他既看到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邓小平路线带来的很多的社会，其中包括很多的体制内的干部的家庭都发了财，子女在西方，你明白？这好处不是虚的，这好处是实的，
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但是他又不敢让这种趋势一路走下去，因为一路走下去之后，你没办法跟美国为首的这几个国家打起来，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完了，就所谓讲就卡脖子嘛。卡不住啊！
对，好的，那么丁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提到主旋律确实是在发生变化，但是中共领导层现在好像没有，也没有公开就说明公开表示中国要放弃和平发展路线，但是呢，他同时呢，他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呢放到了好像发展的首位，因此呢，海外的很多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发展了。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尊重中共自己的对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定义和解读，因为我们在西方的开放的社会里面，national security 也是会提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大政策，但是它的涵盖的范围和的领域是非常有限的。你不能随便动的，你要随便动，在西方的体制之下，也包括像日本、韩国这样的体制之下，你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宪法的程序。为什么？因为一旦牵涉这些领域以外，国家或者是政府就要剥夺民间，包括个人的和民营企业的家庭的，就要暂时的剥夺他们一部分的自由，这是国家安全。对不对？那么在中共这样的体制之下，他没有这么多啰嗦事，他能够做的什么事呢？他就不断的把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变得无所不包。每年4月份，全中国大陆至少在大中小城市里面，农村里我不晓得，大中小我都见过的，都要进行国家安全的一个周啊，或者一个月的这种教育，4月份开始的。那么在国家安全里面，不仅仅有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的那个核心的国家安全，还有一些在其他的体制之下绝对不会提到的那些事，比如说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在别的几十年不会提这些东西。你比如在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用德国好几任首相的话来讲，这个伊斯兰这个信仰也成为德国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他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你怎么界定文化安全呢？你怎么界定文化安全呢？所以呢，现在北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无所 不包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也就嘛，这就是战争动员体制。
好的，
用战争动员体制叫是呢，他不能把任何一个领域随便的让民间自主主张。
嗯，
因为这样子容易用他们的这个观念呢，这个容易被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那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完了吗？是不是？
对，好的。
对啊。
那么刚才呢，我们考察了这个习近平新时代呢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这个变化。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外交方面。现在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呢，现在这个变化呢，主要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他跟他早年跟中国跟这个甚至是习近平新时代早年提出的早期啊提出那个大国外交。也逐渐现在回归到什么呢？回归到这个第三世界外交，就是说像中国最近表示的，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以及中国是南方国家这样一个立场。有人说这是回归了毛泽东的朋友圈啊。所以丁教授，该许多观察人士都有这样的看法，说习近平在外交领域应该是回归了毛泽东的路线，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丁教授？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北京的决策层，也是比较为难要做出的一件事。因为很客观的讲，从邓小平的，邓小平1997年二月份去世的，但在之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好了，已经不能参与决策了，但最关键的是可能还会请示他一下。所以在我的观察中，大概是从1995年、1996年开始，那这一把手江泽民，二把手是朱镕基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就在琢磨。一方面，他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法大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是不能够完全接受的，
嗯。
但是他又要跟你俩做生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要占你一点便宜，你劳工充沛，价钱很便宜嘛，是不是？跑公司来就是这些东西吗？他又要卖东西给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慢慢的想走出一条路来，就是中国的体制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而且随着中国的体量越来越大，那么你就要给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越来越多的在国际体系中间的参与权、投票权，甚至是拍板决策权。从这个东西一步一步演进到后来就是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奥巴马任期时候到北京正式给他提出来的。奥巴马这个人是多多少少有点书生气，当然他是我们哈佛的校友，我们还不能讲太苛刻，他多多少少有点那个大学老师那个头脑。他也没觉得这个提法有多糟糕，大国新型大国是啊，你中国也是个大国吗？美国也是个大国，新型的那当然新型了，21世纪了。但是他身边的一些顾问多少年来都是研究中国的，还有些人是以前又研究中国，不但是第二次研究中国，第一次研究苏联的。所以跟中共产党领导的这些体制打交道经验非常丰富，你可以提醒他，你不能够随便接受这样的一种不久形式的格局。马上他们就问那个在私下里讲，但如果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话，就是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然后呢容得下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如果发生冲突， 最好是在太平洋的中间这个地方画条线，
嗯，
你在那边管你的事儿，这边的这个事儿让我来管。那这么一来的话，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那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周边了，是不是？你管你的南美洲啊，那边那边就是不是北美洲啊？所以，奥巴马就没有接受北京提出来的新兴大国关系。从那个时候，北京就基本上都是一个结论：美国能跟你做生意，美国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甚至妥协讨价还价，但是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把自己的核心利益反复跟美国讲清楚，你不能碰。最早讲的核心利益就是台湾问题，
对，
后来又加上了一大堆的核心利益，搞得美国后来就知道，哦，这个核心利益太核心了，太大了。Everywhere is core interest。等于他们研讨会的时候，美国佬就懵了，晓得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北京后来走的路越来越死，把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看作是永远不能够跟他两个作为平等伙伴来打交道的对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又要考虑到不要给他们卡脖子，那么就要解决一些最基本的深层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这是非常基本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要后来有很多的部署，这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明显了，就能源安全或粮食安全做了一步一步的部署。
嗯，
因为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只要是最高层认为那个事情关系到深层问题，他能够在其他领域里面把资源和力量都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嗯，
然后也不在乎这种方式会对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代价，那是次要的。所以现在什么又回到第三世界跟南面在一起啊，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口头好处多于实际的。
嗯，
因为现在的第三世界这些国家说老实话，除了问你要钱以外，除了他能够把些原料卖给你以外，除了能够把有一些工程项目给你以外，对于那些所谓的卡脖子方面这些事，这些国家帮不了你忙。
嗯，
所以现在北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南方南边是哪，所以南边他们心里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心里很明白这一点。你看，仅仅为了一个芯片，北京花了多少代价？
是的，
花了多少代价？南方就所谓的那 Global South， 那全球的南半球，哪个能帮你忙？哪个能帮你忙？
嗯。
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呢，也是讲归讲，做归做。
我们看到呢，其实，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呢，其实他还是谈大国外交的。但是呢，就是后来，特别是2017年之后呢，进入他第二个、第三个任期呢，这种大国外交的路好像走起来就很难了。因此呢，他外界观察就说，中国外交呢出现了由大国外交向第三世界国家外交这样一个转变。那么，丁教授，您看到这个转变的趋势了吗？
我看到了部分的趋势，我没看到全部的趋势，因为全部趋势，即便对现在北京最看重的那些领域、那些方面，都是不利的。
嗯，
因为呢，你想想看，在整个国际形势上，包括联合国开会啊、舆论呐、一带一路这些东西呢，西方发达国家对北京的那个提防的心理，那些反。就是那个叫什么反制，
嗯，
那些这个 counter 我们讲就是反制嘛，反制这些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越来越，虽然还没走到最后的那个最强硬的那个路线呢，越来越对北京不给你太多的好处， 不给你太多的面子，不给你太多的空间，而且对你讲的话也不是太详细的，不像以前详细。你比如说干奥运之前嘛，有句很好的口号，全世界都拥护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跟奥巴马讲，中国梦跟美国梦是一样的，喜不喜欢这样的口号？那这个世界还打仗吗？干嘛？那还有制度跟制度之间的冲突吗？那还有那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吗？那还有地理关系都没了。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越来越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对。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讲，对北京也是够刺激的，因为他现在跟第三世界，特别是最穷的那些国家打交道，那最穷的国家不讲这些事儿，他们没到这么个发达的程度，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把肚子吃饱的问题，解决一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问题，有的甚至是从部落社会迈出来的问题。那么跟这些国家打交道，对中国带来的这个压力，受到对方的批评，对方对你严格的审查，这些使得中国很烦，很受委屈，有的受侮辱，这些事情极少发生，极少发生。那这样子，你就会从人跟人打交道，你也知道，如果我跟你打交道，你比我更有钱，你比我地位更高，我本来想跟你要交朋友。但跟你交了那么想跟你交了那么多次，也请你吃饭，也请你来做的也很好。但一到关键时候，你有你的原则，你而且你不放弃你的原则，然后动不动就讲一些我受不了的话。你说我还会跟你俩还像以前跟你们客气吗？是不是？就这些事情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了。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即便有了这样一个转变，由大国外交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这个外交的转变，这里边呢，可能也透露着很多无可奈何的成分在里边。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过去11年，尤其是在过去5、6年，也就是中共19大以来，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以来呢，中国确实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这个变化。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令人眼花缭乱呢，主要是许多政策看起来不连贯，在毛和邓路线之间呢左右摇摆，忽左忽右。我来请教丁教授，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政策不连贯、左右摇摆的这个现象？为什么呢？
中共决策层内部的很多的消息，我们这些外部观察家只能从外部观察，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吧？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我们看到的有时候摇摆的，有时候看到突然就是哟，第二天早上起来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在内部晕染，已经晕染了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他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在内部晕染和在内部在讨价还价、内部在争论、内部在摩擦的这些迹象很少透露出来。如果像美国一样，你跟我吵，我跟你吵，讲的很难听的话，基本上就马上给报道出来，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惊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信息平时基本上最重要的敏感性他不透露出来，因为出来以后你以为这是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我不认为是临时做的决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你看看过去这些年来，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尤其像美国，可能再加上一个英国，特别是这样子的，可能再加上几个中等国家，他们对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些政策，也是在琢磨过程之中。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有时候也是摸了半中间的时候发现不行了，又换一种方式。这个在美国是很，在美国这个决策层看得很清楚的，因为美国信息比较透露出来比较快嘛。在这个情况之下，对北京来讲也是挺难办的。他本来以为这个事情跟你讲了已经基本上搞定了，没想到过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这都过了几个月。你那边又变了，因为美国那个军事机制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拍板，你晓得吧？所有的重要的政策都是 都是拉拉扯扯，磨合，讨价还价，交易啊，这个所有这些过程之中都会出意外，因此呢，也让北京很难很头疼，也让北京有时候吃不准。举个例子吧，特朗普时候，我非常清楚的，特朗普上台之前我就讲过，特朗普上台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夺权，因为他从来没有掌过权，他呢掌了权以后会做什么事，我们都不能按照常规。然后北京开始的时候把特朗普当作一个非常容易打交道的对象，有很多的预案，没想到遇上特朗普，这些预案大部分时候不管用。等到特朗普选下来了，拜登要上台的时候，北京又看看以前的记录，看看拜登在美国这个体制下，在外交领域里可以讲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而且在奥巴马时候他是副总统，那么多对华政治他就参与过，认为跟拜登这种打交道一定会比跟特朗普打交道要顺利的多，拜登对北京的政策没那么厉害，拜登是个合作的，拜登是一个比较好讲话的妥协的。没想到拜登上台以后用的很多人是奥巴马，是克林顿时候的那些中青年干部，现在已经到了中老年干部了，已经60岁了，地位越来越高了，没想到这些人跟10年以前的他们就不一样了。拜登虽然在竞选的时候讲过很多批评特朗普政策的话，但拜登上台以后至少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特朗普后两年延续的程度远远胜过抛弃的程度。
嗯，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实事求是比较，北京也未难，他也吃不准你，因为吃不准你，他只好从回到了以前毛主席的教导，毛泽东的教导。敌人已经拿起了刀，我们也要拿起刀来，就从最坏的角度考虑。
嗯，
你不能就是敌人拿起了刀来，你还以为拿个刀是做样子的，放下屠刀立即臣服。敌人是不会的，帝国主义是不会的，那怎么办？你只好拿起刀来。所以北京现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好，对日本的也好，对英国的也好，对大部分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也好，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毛泽东那个教导，从小念毛泽东语录，按照最坏的可能性考虑。
嗯，
所以呢，华盛顿也不要以为他做些姿态以后北京会被你这些友好所谓的和缓的姿态所怎么说就是说被你说服，被你争取过去。 impossible， 不可能。
嗯，
他们没那么难有，不可能。
好的，那么您刚才呢，这个您刚才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不光中国啊，在治国理念和治国路线方面有左右摇摆，前后政策不连贯，美国也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美国呢是民主制国家，它每一届总统上任都有新的这个啊各种这个治国理念和这个政策方面的变化。但是中共呢，作为一个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说呢，它的人们普遍观察人士都认为呢，他的政策和路线至少呢应该是保持大体一致、稳定、平和发展的。但是呢，我们说在过去10多年里呢，看到特别是最近这个一两年，这个中国政策意识形态啊，这个治国理念还有大政方针变化的的确啊是比较剧烈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2021年呢，好像是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位文革文人，他叫李光满，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有人说这是一篇文革檄文，但是奇怪的呢是，中共各大报刊，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开始都给他转载了，然后呢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一种恐慌，然后呢几天之后这篇文章呢又下架了，被封了，所以弄得一般老百姓根本就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中共决策人是怎么想的。因此呢，大家认为呢，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共一贯自诩为稳定 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呢，在发生了剧烈的摇摆，令人感到惶恐不安啊。丁教授，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要回到比这个早几年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没有忘记的事儿，在胡锦涛做一把手的期间，那个时候中国社会里面的贫富不均、腐败问题、环境危机，还有发生过这个种族之间的冲突嘛，包括西藏、新疆这地方都发生过这些问题，也包括台湾这个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会儿好一点一会儿差一点，这个内政外交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在中共的干部中间，不是我们没办法做这个干部的这个调查是百分比多少，但是确实不会是一两个人，已经开始讲了要希望能够把当年毛泽东思想中间的那些核心的要素要重新学习，重新用过来，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恐慌。虽然不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还能够透露一些信息，在这个时候底下的民营经济很发慌，用到贫富不均呢、啊、那怎么办呢？一个中国共产党1949年一个解决贫富不均最容易做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嘛，很简单的嘛。那个时候胡锦涛出来讲了一句话，不折腾，这三个字一下子对稳定民心起到巨大的作用。所谓的不承认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存在，我们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来解决。据说那几年也做了不少，对那个农村啊三农问题做过很多的改正的。农村呢确实对这很感恩的，对那个胡温的时候这个对西北地区啊贫困地区啊农民啊那些改善的东西啊是很感谢的。这个我在底下做调查我非常清楚。不折腾三个字太重要了，就是说许多政策可以调整，但是不要讲吓人的话，不要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里面提起太刺激的口号，不要动不动把毛泽东时候的概念或口号拿出来，因为还有中国社会里面很多人，只要是那个时候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当年那些口号造成了什么后果。比如说阶级斗争吧，比如说阶级敌人吧，比如说里外勾结吧，那以前都是毛泽东时候天天讲的话。胡锦涛你看不折腾这个话出来以后，所有这些概念私下里可以聊天，但你不能够正儿八经写文章去推广这些概念，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性。但这几年不一样了，在你提到这个理性理智文章之前，现在还有一个迹象，你能找到那个根据的，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原来的，我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来的是一把手还是二把手？当时可能不一定，当时可能是已经是一把手，我就忘了他的名字了，也出来一篇讲话，可能开始是内部讲话，但后来也正式登出来了，重启阶级斗争，就口号，
这很吓人。
然后一下子啊，对意识形态敏感了一下，怎么又提阶级？因为毛主席1962年讲过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呐。那下面马上干嘛？要反右了。但很快，这篇文章也没有受到大量的转载和讨论。但这两年不一样了，因为你这里面还要加上另外一个情况，很多中国的写文章的更不要说现在有自媒体的很多人呢，也是在找机会，也是作为一种风险市场上的投机嘛。
对对，
万一给他投上了以后，弄得不好能搞个一官半职，这是不搞的一个半官职也有发财的机会嘛，因为现在流量就是钱嘛，对不对？流量就是钱呢、啊、这是很明显的嘛。
对，
他不一定很信那些东西，但这能得到好处啊。
是的，所以刚才丁教授您提到胡锦涛提出那个不折腾这个原则，这的确呢在当今中国社会啊是深得民心的，其实老百姓呢啊喜欢 啊，这样的这个，
尤其是民营经济，
有人把它提供为定海神针，但是呢，可惜这个定海神针现在呢，恐怕啊也不那么灵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丁教授，这个判断。啊，大家最关心的是当今中国社会呢，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今日的中国未来向何处走，走什么方向？分析这个问题呢比较难，主要呢可能要靠呢我们分析中国目前这个现阶段执政党的这个大政方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丁教授，您呢在中国，您对中国有一个就近的观察，那您能否把目前中共的这个大政方针比较乱，但是您能不能把它捋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从而呢为中共未来向何处去这个重要问题找到一条线索？
我想如果我们眼光稍微放得稍微远一点，我建议我们的听众们，当然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记得，年轻的看两位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章和书。一位是女士，姓李，大概叫李小林，她叫李林，她父我跟她不熟悉，她的父亲应该是在四川，她写了好多文章讲的是西藏问题，因为四川警告的西藏，她曾经在四年还是五年以前，也许他更早就发了这篇文章，就讲到五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掀起过国内掀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叫做对美国要三四，视野的四，要敌视美国，敌视美帝，要仇视美帝，要藐视美帝。为什么？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特别是沿海的大众城市的大部分人是亲美的。1949年以后，不能让这种社会情绪再延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毛泽东讲过，我们要一边倒，就跟苏联走在一起。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姓李的这位女士，要么亚英能找到的。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都跟他倒是很熟呀。我们这个姓杨，他这本书，他有一本书他这样的呀，杨奎松，杨奎松，他现在退休了，你会看看跟这个书匹配的。他写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写的就是在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建立政权以后，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对美国的态度体现在亲美、崇美、崇拜，第三惧美还是怕美。为什么？知道中国的实力跟美国没办法比。在这个情况之下，毛泽东要打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社会基础在什么地方？所以毛泽东才有了发动了刚才我讲的问题，李女士讲的三四，以三四来对付以现在中国社会里面的这种情绪，以这个作为参照，我比较有把握，未来几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香港啊这些地方，都会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三四做下去，仇视美帝，敌视美帝，藐视美帝，准备打仗。当然这个并不影响在外交场合之下该讲客气话讲客气话，该握手还握手，该开会还开会，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要准备同美国为首的八大经济体，从不所有的 就美国以及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发生五大规模武装冲突，要为这个做准备，经济上、技术上、意识形态上、组织上、人事上、交通上、能源上都要做这个准备。未来几年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你只能看到越来越明显的，而且我也很相信他只要把这个目标不动摇，他能为这个目标付出。其他的旁观者认为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嗯，
关键是他这个目标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定了以后一定要为他付出其他方面代价。这个体制在这一点上是基本的办大事的这种方式，办大事不计成本啊。
嗯，好的，好，丁教授，非常感谢呢您对中国现行体制以及中国社会的这个就近观察和精彩点评以及深刻分析，谢谢您，丁教授。
谢谢你，多谢。